我去欧洲之前已经告诉大家，我原来那个系列彭王与永恒讲完了，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我给他暂时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登神的圣山。攀登登神的圣山，其实这是差不多15年前我在这里讲过的一系列的信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圣经中的山，我们提了差不多10座左右圣经中的山，各自表达一些信息。经过15年，我觉得，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不少人那个时候不在，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在的，我觉得也许是一个时候再听一次吧。通常我一个新再重新讲的话，也不会讲的都一样。但是这一次我回头去看当年我的讲章，其实那些讲章还不错，我不太需要修改太多，所以我有许多跟上一次讲的差不多。当然还是加上一些别的。哎，我们来看圣经中出现的第一座山，你知道是什么山吗？就是挪亚洪水之后圣经第一次提到山，亚拉腊山。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我们来读这全章哈，我读一遍请大家听。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就是差不多150公尺哈，一肘差不多半公尺，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可能意思是这样吧。读到哪里了？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所以每一层有10肘，5公尺。5公尺放得下长颈鹿吗？动物园最高的长颈鹿可能不止5公尺哈，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些层要弄2层。合并成一层的大概。看了，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我想没有包括鱼大概不会淹死，所以没包括鱼。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挪亚怎么样去找那么多的动物来？我相信是上帝叫那些动物自己去找他的，上帝一定有办法这样做。除了人以外，所有动物都蛮听上帝的话的。后来时候到了，他们造好的方舟，神就降雨在地上，40天之久，40昼夜降大雨，直到全天下都淹没了，看不见山。那个意思是超过，如果以亚拉拉山来说，超过5000公尺，水淹高到超过5000公尺。40天下雨，后来提到过了150天，水就渐消，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150天其实包含了下雨的那40天，因为它从2月17号开始下雨，到7月17号，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的山顶上，刚好5个月，有可能差不多150天。这是第8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下了40天的雨，再用110天，水渐退到可以停在亚拉拉山上，所以当时淹的高度一定比亚拉拉山高蛮多的，一共过了，1年又10天，地才全干了，挪亚跟所有的在里面的动物、昆虫、走兽、飞鸟可能早一点离开吧，其他的都是开始下雨之后，大概过了1年又10天才出方舟，因为最后的日子这里记载是2年2月27日，这是第8章14节的话。之后神让挪亚跟所有的走兽都出来，以后挪亚就献祭给神，后来神就跟他们立约，以彩虹跟他们立约，而且从那以后神就说人都可以不只吃青菜跟水果，也可以吃肉。也是从那以后，从挪亚的儿子之后到他们的孙子那一辈，人类的寿命就显然没有像挪亚之前很多人都活800-900岁那么多，就逐渐降低到300-400岁，后来100-200岁，到亚伯兰的时代，最后差不多到摩西的时代，人的岁数就差不多降到今天我们一般的岁数一样。这是关于圣经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我们称它叫做挪亚洪水，或者叫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路加福音17章，路加福音17章，22到27节，22到27节，我想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耶稣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主耶稣提到有一个日子要来到，人会巴不得要看见他，可是却看不见，人会觉得受许多的冤屈，许多的痛苦，好像希望主快一点回来能够解决这一切，可是神并没有很快回来，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讲。 但是主一定要来，会一定有一个日子来到，主要再来。在那个之前，神借用了主耶稣借用了挪亚的故事，提到一个说法，他说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在圣经中用来指这个世界败坏了，这世界败坏跟动物无关，是因为人的关系，是人败坏了，人让堕落的天性发挥到极致，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神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神这样宣告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依据圣经写的年代，那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造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差不多1500年左右，差不多1500年。挪亚出生的时候大概是亚当之后1500-1600年左右啊，又过了120年，洪水来到。所以在人类出现在世上过了1500年左右，人类的败坏来到一个极致，神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只留了挪亚一家八口。又过了差不多2500年，有人觉得人类的败坏又来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时代，而那是基督降生在世上的时代。他在黑暗中让光照耀，从基督降生之后到今天又过了差不多2000年，有人觉得也许我们的时代又再一次来到很接近那个最败坏的时代的日子。刚刚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提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结合，所生出来的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或者叫伟人，或者叫巨人。这个有好几种说法，有的人觉得那个神的儿子们是指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的后裔，也就是后来出来敬虔的后代的这个系统，而人的儿子们，人的女子们，指的是该隐，那个杀了亚伯的该隐的后代。所以这个说法没有被很多人所接受。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有不少人同意，虽然我们不敢确定，就是认为这里讲的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说的。有的人说那怎么可能，主耶稣说天使不娶也不嫁，不过主耶稣说天使不娶也不嫁并没有说天使不能娶不能嫁。无论怎么样，有的人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也就是说不止人类败坏，也有一些天使堕落了，他们离弃了势力在神宝座前的那种福气，来到地上与人类交合，虽然他们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可是有的人觉得他们因此降到地上与属血气的人一同成为必朽坏的。我们不完全确定那里讲的是什么。在神看，人类的罪恶当然不只是那些淫乱、强暴、欺压穷人等等恶事，也包括一个人不再关心永恒的事，他们不再关心神的事，对神漠不关心，对生命也失去纯真跟好奇，这是人类堕落的一个其中一个表现。他们只寻求短暂的名利享受，他们不寻求神。有人说大人最幼稚的地方就是认为小孩子很幼稚不懂事。再讲一遍，有人认为大人最幼稚的地方就是认为小孩子很幼稚不懂事。其实小孩子常常可以成为我们的教师，对不对？他们不懂很多道理，但他们的表现，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你有一个小孩，你只不要只把他教成你的样子，你也要看看他的样子，从他学习，好吗？嗯，我常常跟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或者是青少年辅导说，你们服侍这些孩子啊，你最多用50%一半的心力来帮助他们就好了，另外50%的心力你要用在观察他们，从他们学习事情。嗯，我也有的时候讲，我自己其实用更多的百分比，也许超过70%，从他们学习，过于要教导他们、训斥他们。你看，小孩子常常比大人更懂生命的事，他们对生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探索的心。他们常常探索，并不怕危险，对吗？他们敢于尝试，所以他们就学得好。为什么孩子越大才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他们语言的障碍就越困难？小孩子不会，就是小孩子敢说，他们很快就，他们没有先有自己的成见，他们就学得更快一点。一个小小孩，3-4岁的孩子，你把他带到美国去，他跟别的孩子在一起，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他们怎么讲话，刚开始一定觉得很有趣。他们各自讲各自的，还是敢讲。我们大人就不一样，非要先去上语言学校，不敢跟人家讲，上了也不太敢跟人家讲。所以那些孩子一年以后英文就比他们的父母好了。小孩子充满了这种探索的心，敢于尝试。我这次在欧洲听我太太讲到，提到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他在这里是不是讲过，我忘记了。他提到 Walt Disney， 那个迪士尼世界的创办人，年轻的时候在找工作上很不顺利，那个时候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啊。他很有趣，他对于这种大众的娱乐本来就很有兴趣，所以对马戏团很有兴趣。有一天他机会来了，一个马戏团到他的镇上来，然后他就靠近他们，就发现刚好他们缺一个，他们乐团缺一个伸缩喇叭手，他就自告奋勇去参加。那个人因为负责人因为缺嘛，就接受他。等到游行队伍游行了短短一段路以后，只好停下来，因为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他发出来的噪音。他不会吹伸缩喇叭。那个乐团的指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不会吹？他说，我不尝试怎么知道。小孩子会干这种事，对不对？那时候 Walt Disney 已经20岁了。所以他后来能发明许多的事，因为他一直有这种探索的心。对不起，我把你的故事讲掉。你知道小孩子很关心很关心未来，他们不会轻易的否定他们不知道的事。所以他们很有探索的心，他们接受很多新的东西，因为他们很关心未来，他们的前面充满了机会。小孩子常常能抓住那些机会。今天的世代有时候是孩子，有时候到10几岁，有的时候甚至还在小学高年级，就已经有点失去这些了。有的时候是父母的错，他们只把焦点放在你要成绩好啊这些事情上面，失去了那种继续探索的心。所以有一些小孩子到一个地步连读书都失去兴趣。那不是应该的。所以我常常说，小孩子12岁以前最重要的工作，让他们很快乐的生活比较重要一点。快乐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不用太急着要得到成果，而是你有很多的探索，很多的机会去认知，去学习，去操练，去领受。可是小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关心此刻，他们关心这一刻，他们在意我这一刻是不是快乐， 是不是平安。他们比较不会为明天忧虑，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所以他们会很追寻这些。你要知道福音会带给我们这两方面的满足，无论你关心的是此刻或者关心的是未来，我们不要失去小孩子眼中闪烁着的光辉。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是我们以前讲过，也放在我们讲到医治的那些信息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夫妻，那个传道人有一次应邀到另外一个城镇去讲道，因为他们年轻的家庭，他们就把全家都带去了，妻子跟一个还年幼的孩子。结果该讲道的前一天，那个爸爸就生病，可能是重感冒，很不舒服，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想要跟对方打个电话，说他很抱歉，他实在没有办法去服侍对不起，我讲错了，是那个师母病得很严重，所以他这个丈夫牧师觉得应该要照顾他，所以他就想要打电话给对方说他没有办法去服侍。还没打电话之前，忽然听见那个小孩子跑去跟他的妈妈说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他说天父上帝会照顾你。小孩子讲的话大概不像我刚刚讲的那样更有趣一点那因为这个话，那个妈妈就得到信心，就劝他的先生说你不要去打这个电话，上帝会照顾我，你还是去吧所以这个丈夫就听从他妻子的话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回到旅馆，发现他妻子已经差不多好了，神确实眷顾他们，而且他的妻子写好一首诗交给他。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弟兄是一个音乐家，他就给他谱上曲。这是有一首圣歌有名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那一首诗歌叫做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天父必看顾你。也许我们可以唱在宣道诗228首，宣道诗228首，很好的一首诗歌。我们有时候探访的时候，我们放在我们探访诗歌里面很前面的地方，好像宣道诗228，给我们起个音。
人早何时不要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敞开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时老夫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你虽缺乏他是丰富，天父必看顾你，你所失恋他必看顾，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去探访的时候常常唱台语的，台语的副歌会唱吧，兄弟的叫过你，
兄弟的叫过你，你可以看过他的抓落，兄弟的叫过你，兄弟的叫过你，
当你的狗当你抓落过几遍，
兄弟的叫过你， 大日的苦，大日抓拢，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
可是我今天要讲的好像跟诗歌有点不太一样。当挪亚的日子，神定义将人从地上除灭，就是要存留近前的后裔，所以他使洪水临到世上，却存留挪亚一家八口。但是洪水以后，这个近前的家庭似乎很快又走下坡，在很短的时间内好像比以前更迅速，他们就离弃了神。其中一个表现，他们造了巴别塔，其实还造了一座城。很多基督徒只强调那个巴别塔，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造的巴别塔还造了巴比伦城。巴别跟巴比伦是不同的语言，讲同一件事。这两件事都成为人想要离弃神、自己想办法的一个代表。它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堕落，却是灵性上的堕落，是一种骄傲、自立、依靠自己。他们不知道，当他们依靠自己脱离神，就脱离了永恒，也脱离了美善。而且他们比以前更进步，他们把这个敌对神的势力组织起来。他们说，来，我们来造一座城，我们来造一个塔，能够塔顶通天，来传扬我们的名字。那这一次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因为在挪亚洪水之后，神很明确的应许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不是不再有洪水，而是不再会用洪水毁灭所有的一切。而且这一次神做另外一件事，他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很快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末了看见，神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把他呼召出来，把救恩的计划启示给他，从亚伯拉罕最后将要引到基督，引到救世主。在人类的败坏再一次来到尽头的时候，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小镇里面，带给人类无穷的光明跟希望。从那以后，世界的败坏跟近前的人被称义成圣就同时并行着。一直都是这样，经过这么多年来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只比堕落的罪人好一点就好了。在我们的时代跟以前一样，我们都要知道这世界会越久越恶，但是被神称义的人、敬虔的人，他们要如同日头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神说的，圣经里面说的。我相信这是同时并行的。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时期，在某些地方似乎其中一方比较强烈一点，另外一方比较衰弱一点，可是其实他们常常互为消长，有的时候会颠倒过来，但总是一直的这样进行。大家知道我喜欢 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作家写的《双城记》前头讲的话，他说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最好的日子。现在还是这样。也许今天的世界，有的人觉得可能再一次来到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一个败坏的光景。这一次神不会用洪水毁灭全地，如果根据圣经，很可能有一天神要用火来毁灭世界，好叫那个经得起火的能够长存。神的火比你点着那个火厉害多了，是真正的带来洁净，也带来熬炼，带来考验，能够经得起火的，能够长存的， 是今天神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今天仍然是神施恩的日子。关于挪亚洪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全面性的毁灭。其实有一些人，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洪水并不是全地的毁灭，只是一部分的。如果你对地球的概念，你会觉得到底会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代地球真正的地质各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你要晓得，不要太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些事。你知道，地球上最高的山有8000多公尺，对吗 ？Everest 就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埃弗勒斯峰，我们华人习惯称它叫圣母峰。还有8000多公尺，通常我们像我飞到美国、到欧洲去的飞机，多半都飞超过那个高度。那个高山当然看起来蛮高的，我们阳明山才1000多公尺，可是我们这样一望去，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山峰在那里，差不多阳明山的5-6倍以上的高度，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可是你知道地球很大，对不对？假设地球照比例尺缩成像篮球那么大的话，篮球表面不是完全光滑的，对吧？一般篮球上面有一点点，好、哦，一点点凸出来的样子，对吧？你知道，如果地球缩成像篮球那么大的话，即使有那些高山，还有像海里面有很深的亚利亚那海沟之类的，可是地球的表面比我们一般拿到篮球光滑非常多，你知道吗？地球的半径有6400公里，而凸出来的那个埃弗勒斯峰才8公里而已。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差不多只有1/1000，看不出来。我跟你说，我们拿一个篮球，把它浸到水里面，再拿上来。上面还留一些水，对不对？还没有滴光的时候，还留有水的时候，上面的水就比挪亚的洪水高多了，多多了。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上帝如果要全球淹满的水，对他一点都不困难，他把地球浸一下就可以了。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眼光看这些事，然后再回头用人的眼光看这些事。当然我们讲圣经中的山，神要我们从 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山常常是一个拦阻，是一个障碍，是一个代表我们遇见的困难。我们有时候因着一个山，使得我们想要过到山的那一边有一个拦阻也不容易的地方，对吗？可是这样一个困难看起来是拦阻的事，却常常是神向人显现的地方。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的原因。圣经里面有许多神跟人交往非常具代表性、非常宝贵的事，有的时候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的事情，发生在山上。圣经中有好几座山提到这些事，这是我们这一系列要提到的。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洪水是全面性的毁灭，可是有一些人认为是局部性的，他们各自提出了很丰富的资料来证明他们的看法，而且证明另外一个看法是错的，不过两边都各自有这些证据。中华福音神学院很多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新约背景，好像叫旧约背景，它里面提到洪水就很清楚的列出，一边就是认为全面性毁灭的证据跟局部性毁灭的反证据，另外一页是颠倒过来的，两者都各有许多的证据，所以我们也不确定。我想即使是局部性的，很可能那个洪水也涵盖了当时人类已经散布的范围，因为根据圣经很明确的说，当时凡有血气的神都把它灭绝了。所以如果根据圣经我们保守的看法，非常有可能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也都是挪亚的后代。 你不是属于闪，就是属于亚弗，要不是属于韩的后代。我们华人的神学家习惯认为我们大概是属于闪的后代，跟以色列人同样是闪的后代。你知道这个洪水虽然是一个神毁灭全地的一件事，其实圣经提到它的时候却把它说成是一个救恩。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十八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挪亚洪水不但是在表明救恩，而且彼得告诉我们他根本上就是在表明洗礼，在讲到得救我们受洗这件事情。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介系词，他说当时因着洪水，当时他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用了借着水，很有意思。如果你现在遇见洪水可是旁边有人淹死了，你没有淹死，你会说我们从洪水里面得救，对不对？对吧？但是圣经不是用从洪水得救这样讲，而是说借着水得救，意思就是这个洪水是神的一个工具，要带来救恩的。我想就当时而言，似乎就指着挪亚一家八口。当神用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他要挪亚预备一只方舟。挪亚因着敬畏神，对神的话有信心，虽然还没有看见洪水的踪影，却顺从神造了一只方舟。你如果知道他洪水亚拉拉山所在的地方跟今天我们了解的一样的话，在那个附近造一个方舟是很奇怪的事情也许在多走一点路，也许可以靠近里海 Caspian Sea， 也许再走一点路可以靠近黑海。可是至少挪亚在的地方显然没有一个大的湖需要那么大的船所以他造那个一定会被嘲笑的。可是那就是他信心跟顺服的代价，至终显明了那是对的，那是出于神的，他因此得救。希伯来书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这些是圣经里面讲到跟挪亚有关系的经文。还有一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吧，那里把挪亚跟约伯跟但以理并列为义人的代表那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审判跟救恩是放在一起的，这是圣经的道理我有的时候称这个叫做审判之前的救恩，对不起，我们称那个审判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说，借着好像洪水的审判神带来救恩。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称那个叫最后的审判， 那个是救恩之后的审判。这些用来讲到神的救赎的心意，我们都熟悉那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去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可是有的时候人需要遇见一点审判，心才会苏醒，才会寻求救恩，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可是约翰福音刚刚讲的那一段经文后面说，如果有人不信呢，那他们已经定了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今天仍然是救恩的日子，神让他的儿子来成全的救恩，传扬这个救恩，叫我们能够信从他。彼得把这件事，我们信而受洗这件事啊，说成是挪亚洪水所代表的一件事。你记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神说虽然人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可是他们还有120年的时间。从当时人的岁数来讲，很多人相信那不是在指人的一生的岁数，很可能那是指的神对挪亚说这个话之后，要在120年洪水才来到，也就是有120年左右的时间，人可以得救。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我猜挪亚不需要刻意跑去传福音，因为一定会有人来问的。刚开始人家来问你在干什么，挪亚就有机会告诉他在干什么，就告诉他要离弃罪恶啊，要来信靠神。有一天神要用洪水毁灭这地，我们要躲进方舟里面。就我们所知道，除了他一家八口之外，就是他们两夫妇跟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那时候似乎都还没有生孙子的时代其他的人没有人接受他的话。刚开始他们笑一笑走了，久了以后我想他们开始交头接耳，最后可能公开的嘲笑他们。可是挪亚很忠心的继续的做神指示他未见之事，也继续的传道。后来彼得称他叫做传义道的挪亚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彼得称他叫做传义道的挪亚可是很可惜，后来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没有相信悔改的有一些宣教士喜欢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传说，所以他们把传这个字，左边是一个舟，方舟的舟，右边是一个八口我不确定中国人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真有这个意思。今天神设立基督做在审判当中的救赎，就是方舟。有的人觉得方舟代表教会，因为里面洁净不洁净的动物都有，可是我想至少它也可以用来代表基督。那今天主要我们信靠他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告诉人，这是躲避将来愤怒的道路，总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也许有的时候你会遇见别人嘲笑，至少他们觉得你有一点过分宗教是劝人为善，宗教是心灵的慰藉，可是你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也许你会这样被人嘲笑。可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你只要想到挪亚的故事，你就知道我们值得赞助，对吗？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真正的有一个分别。我大一的时候，我刚进大学，已经有同学带我到教会去，我也想我是基督徒，如果你那时候问我，大概会这样讲。后来我也受洗了，可是我没有真的认识主。可是因为好像已经是基督徒，所以很自然的觉得吃饭应该要做感谢祷告。可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那个时候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有旁边人在，其实多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 住在外面，不住在家里面。我的家在台中，我的学校在台北，所以我们常常在宿舍的餐厅吃饭，或在外面餐厅吃饭。有时候跟同学在一起，有时候有不认识的人坐在你前面。所以做谢饭祷告，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做的，就是看我这里，我就饭菜端在前面，闭上眼睛，揉一下眼睛，讲一句感谢的话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差不多大一下的时候，我遇见了主。当我真实遇见主以后，就完全不一样。我开始给我的家人传福音，开始跟我班上的同学传福音。你要知道，我班上的同学都是很聪明的。尤其那个时候我们从中部上来读书，看那些台北北一女建中的同学，都有一点自卑感，觉得他们似乎比较高等的一种人。可是那个时候我越过这些，我给他们勇敢的给他们传福音。今天我班上三十几位同学，我猜大概有一半已经信主。他们每一位我都曾经跟他们传福音过。今天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不觉得基督徒应该以为我们在世上应该那么卓越，好叫别人看见基督徒是不能嘲笑的。我并不觉得神要我们追求这个。有的时候神让一些神的儿女很卓越，并不都是这样。有的人像林书豪一样，有的人才不是嘞。有的人也许遇到很多挫折，在班上也许成绩并不好，在公司里面不一定比别人有能力，可是他们仍然可以认识主，仍然可以找到这个方舟。他们重要的是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如果你今天追求的只是要快一点显明在别人面前，要快一点卓越，我不确定你将来当基督真的显明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的，我不确定。可如果你今天像挪亚一样，即使被人嘲笑，即使看起来比较窝囊，可是你真正在里面遇见主，宝贵这一件事，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特别跟年轻人讲话，你不要因为这个世代大家的整个的味道好像有那样的榜样，似乎就觉得我们应该追求那样，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差人一等。你不需要这样想，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像这样的。而且那些是真实的救恩。我相信我们不要用外在的成就、表现、事工来定义所有的事情，这是今天这个世代的原则。有的基督徒仍然是这样，甚至用这些成功来定义我们的灵修生活。如果我们追求神，有安静的时间，为了要使我们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事工的策略之一。不，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颠倒过来，我们应该用我们跟神的关系，用灵修生活来定义所有的事情。我记得这是上一次我们春令营的时候，有一堂我讲鹰是圣徒，我们像鹰一样的圣徒。讲到最后，不是写在我的讲章上面，我觉得在讲的时候，忽然主给我的话就是，我们常常用事工来定义所有的事，甚至定义灵修生活，可是那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应该用灵修生活，用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定义事工，还有定义所有的事，因为那才是上帝造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你能够接受，我想那个才叫做先知的信息，那是真正先知的信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情。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120年很长，对不对？即使那个时候他活到950岁，120年仍然是很长的事情。长到什么地步？长到神的百姓受尽冤屈，忍不住的说：“你的神在哪里？” 尝到世界越过越兴盛，我们在其中好像不跟着世界走，我们的价值何在？我们会起这个疑惑。尝到一个地步，各种宗教都大大的兴盛，我们以为复兴应该是只有教会兴盛，其他的宗教都应该消灭才叫复兴，可是有可能不是。事实上你会看见各个宗教都有很大的复兴。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那个日子会长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会巴不得看见主的一个日子，却看不见。这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主自己讲的。可是当审判真的来到的时候是很快的，快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将要忽然临到他们。圣经又忽然来讲这一件事，而且用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说你绝不能逃脱。这是挪亚洪水跟方舟的故事给我们的警戒。可是我们回头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在这里面还有很宝贵的信息。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话，一起来读。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这里说神纪念挪亚，这是多么安慰人心的话！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关闭在方舟里面已经有很多日子，也许有几个月之久。神还在吗？那些话还有效用吗？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关3天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开始疑惑了。挪亚有没有可能怀疑？我不知道。我们说他之前不是很明确的听过神的话，如果我跟他一样就不会怀疑，才不嘞。我们常常刚刚才做见证神怎么奇妙，不用多久就忘记了。我们的心常常信得很迟钝，可是你要记得，今天这是今天借着挪亚的方舟，借着亚拉拉山，神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神确实纪念他，不会忘记你，他不会忘记你，他今天正纪念你，正纪念属他的儿女，在痛苦中灰心发昏的人，你要记得，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纪念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后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亚拉拉山如果照现在的学者相信的，很可能是在亚美尼亚的境界里面。亚美尼亚是主后300年左右，全世界第一个以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的一个国家，你知道吗？不是罗马帝国先的，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在中亚附近，土耳其的旁边那个地方。如果那个说法是对的，那亚拉拉山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看，我预备了一个地图，我把前面的灯关掉一点。它终年积雪的山，因为有5000公尺左右的高。下一张会有很多张。它有两个山峰，
这里有没有秀两个山峰？
这里没有，有主峰跟一个次峰，次峰大概4000公尺高左右。前面有牲畜，再来。我为什么多弄这一张？哦，因为这张有个彩虹在那里，这是有人帮我找的图片。再来，这是很多人相信这是方舟，看有点方舟的形状有没有？ 下一张好像远一点的距离看，下一张你们看到一个方桌的形状。不过我觉得这几张照片一定不会全部都成立的，因为如果亚拉拉山是终年积雪，它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方舟体的地方，因为这里没有积雪，对吧？好，下面是方舟，好可爱的方舟。这个当然不是真正的方舟，是卡通的方舟。再来，这是有人真正的造出来的方舟，可能造它的大小，造的一个实物，一个模型哈。再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这是假的啦，不是真的啦，有人故意弄成这样的。不过有人，今天有一些人相信他们确实有找到方舟的遗骸。来，帮我把灯打开。目的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的影片包括了这个哈，就是今天方舟仍然是存在的。其实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我们不需要看到这些，我们还是相信圣经讲的话是真实的。那当水渐退的时候，挪亚从窗户的还看不出到外面怎么样，所以他就放出一种动物去勘察一下，他把乌鸦先放出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先选择乌鸦放出去，我自己猜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被乌鸦在方舟里面啊啊啊啊，已经啊了快一年了，受不了。你听过乌鸦叫吗？而这个乌鸦继续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挪亚也搞不清楚外面到底怎么样，不过他松一口气的来。一直到今天乌鸦还是这样，看起来还没有安息，寻找垃圾里面的食物，抢别人的食物，啊啊啊，一直没有安息的样子。我们不要像乌鸦好不好？如果你找不到安息的地方，就回到主的里面，不要在外面一直飞一直飞。后来挪亚可能过了七天再放出鸽子，鸽子找不到干地，他就回到方舟，第二次再把它放出去，鸽子就叼回一个橄榄叶的细嫩枝。挪亚就知道不但外面水差不多要干了，而且已经有新的植物长出来，再放一次出去它就不再回来了。从那以后圣经都用鸽子来代表圣灵，做圣灵的表号，在地上为人预备永恒的居所，为我们也为神寻找他的居所。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神找到居所，我们也在他里面找到安息之所。也许因为这样，橄榄也成为圣灵的另外一个表号，要带给人清新的生命、抚慰跟医治，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带挪亚出方舟以后，挪亚感念神的救恩，就筑坛献祭敬拜神。从那以后，神使所有的动物跟人不再那么亲善友好，你知道吗？圣经说以后所有动物都要怕你们。你知道多半的动物都怕人，就是那些凶猛的动物，你不要去赶去抓，不要去碰蛇，蛇通常是怕人，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就是凶猛的野兽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通常啊。可是神让人类从洪水之后可以吃肉，今天有一些素食主义者认为就是因为人开始吃肉，所以寿数才变短了，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所以他们主张我们要吃素。不过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因为是神叫我们吃肉的，对吧？所以如果真的因为吃肉人的寿数要变短，也是神喜欢我们寿数不要那么长，我们就欣然从命吧。 你还是有节制，但是我并不觉得你要因此认为应该吃素比较好。不要忘记，这里是告诉我们是神要人吃肉的，对吧？我没有乱说吧？神应许挪亚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然后神伸出右手在天际画出一道弧形，把彩虹安置在雨后的云彩当中，纪念神的拯救与信实。当然你知道彩虹的物理原理的话，应该在挪亚洪水之前就有彩虹才对，但是我虽然是学物理的，我并不确定。如果神一定要在洪水之后才把这种物理的现象放在世界，也是有可能的。彩虹好像神伸出他慈爱的双臂一样，把他的百姓环抱着。有人觉得那个七彩，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七彩说出隐藏在福音的光里面的绚烂丰盛神的生命，神的荣光。很多年前我跟我们沙漠学校的同学到阳明山去，那时候刚下过雨，他们就发现山谷那里一道彩虹很漂亮，而且彩虹的另外一端离我们很近，所以有一些人就跑过去，大概只有200公尺。你会知道结果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你跑到那里看得到彩虹吗？看不到。我那些学生不是那么笨，他们也知道，就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小孩一样很好。你近点去看它就消失，我想那是神想要我们知道，那只是一个记号。神要我们借着它，借着彩虹看见神自己，好吗？历史历代都有人说他们看见方舟在亚拉拉山上，我们并不确定，可是无论怎么样，亚拉拉山成为一个记号，说明当时的世界是如何的败坏，也说明神可畏的公义作为，但是也说到神的慈爱跟信实，那是神的圣山，神呼召我们来登他的圣山，这是先知的呼召。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一起来读。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跪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先知呼召人来登耶和华的山来遇见神。其实今天神的圣山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就像新约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一样，神的圣山上他所彰显的荣光也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彩虹也应该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有时候我们外面仍然看见彩虹，没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要彩虹，常常纪念神的信实，他的慈爱。让我们来登神的圣山，放下世俗的思虑，单独来会见神，直到被带到神同在的隐秘处。亚拉拉山说到一个不敬虔的时代，可是也说到神恩慈的作为，他用洪水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我想那100年内因着他们顺服主在造方舟，因着雨并没有下下来，因着别人的嘲笑，那许多的冤屈，挪亚一家八口被训练成很不一样，那是神训练的手，使他们在救恩里面得到坚固。今天我们不要等到洪水来到，我们可以自己愿意进到那个水里面。彼得说这水所代表的洗礼今天也拯救我们。当你主动愿意来进入水里面受洗的时候，跟当年挪亚因着信 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造了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是一样的意思。即使别人都不是这样想的，神用洪水毁灭那世代的人，其实也显出他的恩慈，你知道吗？第一，我想免得他们堕入更深的黑暗中。虽然挪亚洪水的毁灭在属灵上用来代表将来永恒的毁灭，可是就着当时的人来讲，我自己相信那是一个恩慈。可能是斯布真说的，他相信在天堂里面的人一定比在地狱里面的人多，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只有圣经只有提到在天堂的人是无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来没有说地狱里面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所以即使你看见今天很多人还不信主，我相信神有办法做工。当然我讲这个话不是叫你不用认真的传福音，可是我们一方面要相信，我相信神就那个时代而言，他使他们不致堕入更深的堕落，所以用洪水毁灭他们。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刚读的圣经好像彼得有这个意思。后来的些人主还是给他们机会，对不对？主复活之前他埋葬的那三天里面，很可能是彼得的意思，说他去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也就是在挪亚方舟的时代被毁灭的那些人，他们还是有机会听从福音的。非常有可能他们中间有人真的就悔悟信靠主，虽然我们一向说人死后就没有再有机会悔悟，我不懂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仍然是开放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尽量要在世上抓住我们的机会，可是另外我们也相信神充满了恩慈，他知道怎么样帮助人。有人在临终的时候，甚至你没有看见他有一个具体的信主的表现，有的人也许更早一点，可是当神施行审判在地上，也有时候包括了在我们身上一些灾难，人有机会能够来信靠神得救。我想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她很多年她的先生不让她信主，对她很不容易，一直到很后来她先生病得严重的时候，她希望我们去看她，又很担心我们被她先生侮辱或者轰出来。我跟他说我们不怕这个，没有问题。我去了医院，他现在没有把我轰出来，没有。我们去看过他以后，后来奇妙的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给他施洗，好像如果记得没有错。他去世以后，他的一个女儿，以前我不太认识的女儿，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讲的可能不太精确，可是我听说的差不多是这样。在梦中好像也许他看见他父亲还是怎么样，后来他父亲提到两个牧师的名字，一个是给他施洗的牧师，那个女儿知道那个牧师，另外一个名字是我，他女儿并不知道我的名字。后来他醒过来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得到安慰，很可能这是主安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到一生这样抵挡主，到后来愿意向神敞开，神还是充满了恩慈，对不对？也许你所关心的长辈家人去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明白的表示信主或者受洗，你还是要为他们相信，非常有可能你撒过的福音的种子是有意义的，不要存着绝望，要存着盼望继续生活，好吗？就是挪亚洪水最主要也是在说到神的纪念，神奇妙的恩慈，即使在审判当中仍然说到神的恩慈。当时的世代罪恶招致洪水，今天的世代罪恶也招致许多的洪水，正在席卷全球的一些危机，也许包括经济金融的危机、环境的问题、奇怪的疾病、贫穷、战乱、恐怖主义、天灾，也许包括职场上的竞争。可是对认识神的而言，那不是一个拦阻，那像亚拉拉山一样，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 族长，可是那是一个遇见神的地方，这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时代，也催使我们去找到耶稣成为我们至爱至宝的时代。就像我们躲在方舟一样，让我们同心来建造这个方舟。今天的方舟我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神为乐。你学会以神为乐，那是最好的方舟。这个在欧洲莫桑比克做许多穷人的事工的 Heidi Baker， 他说新的时代正在兴起，新的侍奉者，神的儿女不会因为福音觉得疲乏，他们完全沉浸在爱、热情、合一、完全当中。后面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他们受攻击他们会很兴奋，如果他们不受攻击他们会很兴奋，如果他们去的地方很干净他们会很兴奋，如果他们去的地方很脏乱他们会很兴奋。我讲得真好，你是不是过这种生活，管他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很兴奋。像我刚刚讲，在神看8000多公尺高的山，如果神看地球像一个篮球，他根本看不到山，对不对？对神那不是问题。你也应该有时候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无论遇见什么都很兴奋。想到洪水请这样想，你如果在以神为乐，在基督里面，你要记得那在方舟里面，方舟在洪水上面，对不对？洪水风一吹有一个波浪来的时候看起来很可怕，可是方舟在哪里？在它的上面。洪水掉下去，方舟在哪里？在它的上面。管它洪水起或落，管它股票怎么样，金融怎么样，危机什么，恐怖主义，我们在的地方一直在它的上面。请记得这一件事好不好？你知道方舟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跟当年摩西的母亲把摩西放在箱子里面那个箱子同一个字，命运好像是摩西生在一个男婴一定要被杀害的时代，可是神介入他的那个箱子成为他的方舟，对吧？摩西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就是被从水里拉上来的，那也是方舟的意思。事实上呢，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进入王宫，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方舟甚至那个洪水那个对摩西不再是审判或者灾难，刚好相反，那是救恩跟神无尽的恩赐跟他宝贵的命运。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登神的山那个是遇见神的地方。约柜，摩西造的约柜很有意思，它的英文用一个字，一个英文字翻译它，跟方舟用同一个字。我不知道当时英文他们为什么翻方舟也用 ark， 约柜用 ark， 所以呢原文希伯来文不是同一个字。可是我想在某一些意义里面是一样的。约柜讲到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粮食都在里面。方舟也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得以徜徉，超越所有的洪水，所有的事情之上。让我们这样来登神的山，到他同在的隐秘处，也尽力传这个公义慈爱的福音，一直等到神对这世代的愤怒跟审判结束，也等候神无尽的恩慈跟信实来到。